你必须记住的一个方便，这二十五方便。那么正修第六呢，这个是讲到正修止观，就是实际的一个止观的操作，是第六。那么犯花觉魔跟治病啊，这个是一种对治破障。那么我们的心当中，透过我们的修学，内心当中有止根观升起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当中就会增旺交功啊，无始劫来落实到我们心中的妄想跟颠倒啊，它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内心当中升起了一个新的朋友，就止观。这个时候增旺一交功的时候啊，身心会有一些事情变化，会有一些相貌出现。那么我们面对这样的相貌，我们应该如何的去抉择啊？应该如何的取舍啊？怎么去对治，怎么去破除这个障碍，就讲到这个善根花相、觉知模式乃至于治病，这三个是对治破障。那么第四个部分呢，就是正果篇，就是讲到功德的相貌，就是我怎么知道我内心当中有什么功德出现啊？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正果功德相貌啊，就是这个我们把这个十科分成四段啊，就是第一个是修前方便，第二个正修止观，第三个是对治破障，第四个是讲功德相貌啊。那么这四段开展出来就是十科啊。今列此举此意，以您修止观者，只是修心协作之急要。若能善取其意而修习之，可以安心免难，发定生劫，胜利无漏之圣果也。啊，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根据这个时刻来修行呢，那么一定能够安心免难啊，安心啊，安定我们的妄想，免除种种的内外的磨难。那么经过这个障碍的排除啊，他就容易有这个发定生解啊，发起禅定，升起智慧，乃至于最后证明无漏的圣果啊。这个是赞叹经过这十科的修行所成就的功德啊。我们看丙二正是十章啊，那么这以下就正式讲到修习止观的十科。先看第一科啊，纪言第一分五：初持戒清净，二衣食具足，三玄机净处，四习诸缘物，五净三智识心处。那么我们在修止观之前所必须具足的五种因缘啊，那么这当中我们先看第一个因缘，就是持戒清净。那么持戒清净分两科，第一个呢，您持戒相貌；第二个呢，是四忏悔方法。先看第一科，好，复发心起行意修止观者，要先外记五言。第一，持戒清净，如经中说，因此戒得生诸禅定，即灭苦智慧，是故比丘因持戒清净。那么我们发心要修行啊，要修这个止观啊，首先要记住五种因缘。那么这五种因缘的第一个因缘就是持戒清净。为什么修止观要持戒清净呢？这以下就引这个经典啊，就以这个一教经上说，在一教经啊，佛陀开示说呢，因持戒得生诸禅定及灭苦智慧。这个禅定跟智慧的升起，是依止清净的戒法升起的。这句话我们解释一下啊。这个不管你修止，不管你修观，所依止的就是一念心。当然这当中的操作，身体有时候礼拜，有时候静心行，有时候打坐，这是为了调身的方便，但是真正能够修行的是你一念的心性。那么我们这一念心在修止修观啊， 跟我们心中的业力有关系。就说假设我们一个人造的罪业太重了，这个罪业的体性是扰动性，是粗重性。如果你这个造的罪业啊，当然造的罪业啊，以为师的思想啊，你这个业力有侵袭你的心的功能，就被你的心给摄持住了。所以一个人内心当中摄持罪业重的人啊，他的心就是烦躁恼动，比如说他坐在那个地方他坐不住，他的心啊特别的不安定，那么他怎么能够修止修观呢？就很困难。那么反过来，一个人的内心当中，假设他设置很多的善业，这个善业的体性是清安性的，是极静的，所以我们到了善法以后啊，我们内心的感觉是极静的，是轻松的，不像前面的粗重性、扰动性。那么你在这种持戒清净的角度之下呢，你的罪业会减少，善业会增长。那么你内心当中呢，在这种极静的心安的体性之下，修止修观就比较容易，就比较容易，比较随顺。所以说呢，佛陀就说了，因持戒得生诸禅定及灭苦智慧，所有的禅定跟智慧的开花一定是以持戒做基础。所以说比丘应该持戒清净，当然这当中也包括七种弟子。然有三种行人持戒不同，那么这以下讲出这个持戒的相貌。这三种相貌呢有差别啊。看第一项，一则若人未作佛弟子时，不造忤逆，后以良师教授三规五戒为佛弟子，若得出家受三明十戒，是受具足戒，作比丘比丘尼，从受戒来清净护持，无所毁患，是名上品持戒人也。当知世人修行止观，必证佛法，犹如净衣，亦受染色。那么如果有一个人，他未做佛弟子之前，他就是还没有学佛之前，那么他不造忤逆，就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合合身，就是他没有学佛之前呢，他可能也会造杀盗淫妄，也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但起码他不造忤逆。那么当然他前面没有持戒，也就没有所谓的破戒，但是不管破不破戒，他肯定是不能造忤逆，这是第一个条件。后遇良师教授三规五戒为佛弟子，后来遇到善知识的开花，那么启发他的善根了，他正式皈依三宝乃至受了五戒为正式的佛弟子或者他有一年出家或者没一年出家那假设他出家的话呢，就受了三明十戒乃至比丘尼比丘尼戒。那么他的一种情况呢，就是从受戒来清净护持，无所毁患，就是说这个人他没有学佛之前那不讲，他受了戒以后呢，不管是清戒不管是遮戒，清净护持，无所毁患对这个持戒皎如冰霜沉点不换，这个是上品持戒人也。那么这种人在修行止观的时候呢，他在今生当中必证佛法的功德，或多或少对于佛法的体验或多或少一定会有受益。讲一个譬喻，就像一个清净的衣服啊，它容易染色，因为它没有油垢，容易染色。那么这个是这种人现在是少，相法实在正法实在多说这个人受了戒以后啊，轻重等值啊，无所毁患啊，这种上品持戒的相貌啊，恐怕是在末法时代这样的一种善根薄弱环境的染污之下比较少那么再看第二种持戒相貌二则若人受得戒已，虽不犯众依诸轻戒多所毁损，为修定故，岂能如法忏悔？一名 十戒清净，人生定慧，如一尘有过虑，若能晚净，染亦可着。那么第二种持戒清净的相貌，就是说呢，这个人受了戒，或者受了五戒，或者受了发菩萨戒，那么他对于这种根本的重戒啊，杀盗淫妄啊，他不会犯，但是一诸轻戒多所毁损啊，对这种遮戒啊，他还是控制不了他自己的一个身口意啊，就是会毁损。但是他现在想要在内心当中成就止观的功德，所以他必须要如法忏悔。那么他能够如法忏悔呢，也算是持戒清净，也能够在今生当中得到那么一些定慧的功德。讲一个譬喻，如衣尘有过腻，若能晚净，染亦可着。啊，这个衣服虽然有过腻，那么他现在把这个衣服用肥皂洗干净了，这颜色还是可以染着的下去啊。这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对于戒法有所违犯了，就造了罪业啊。那么当然你不断的造啊，这个罪业就慢慢的增长。这个增长会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一念的心啊，在思维这个念死无常的时候，你一念的明了心性跟无常的法，这中间啊就感觉到有一种障碍。就是说我也经常的观修无常，但是无常的节奏在我的心中都没有升起，为什么他说无常他一下子就改变了，这个无常的法就跟他的心中就合在一起。所以我想想这个无常想半天，我内心当中一点都没感觉，我还是认为这个生命是常的。就是你一念的心性跟这个法当中有这个油污啊，就这个布跟颜色之间啊，这个颜色为什么染不上去呢？就是有这个油污借垢啊，要把它洗干净才可以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如果能够把它洗干净，也算是持戒清净啊，这个是犯的这个中下品。这个中下品的罪啊，如果是下品的，就得心贪，苛责自己，断相信心啊。如果是中品的，那就对手忏，找一个同烦恨的啊，你受了五戒就找一个受五戒啊，你受菩萨戒就找一个受菩萨戒。那么他这一条戒没有犯到，至少你向他忏悔的这条戒是清净的，这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个是讲到犯清戒而如法忏悔的情况，也算是持戒清净的相貌。再看第三种，若人受得戒已，不能艰辛护持，轻重诸戒多所毁患，依小乘教法，其无忏悔示众之法，若依大乘教门，犹可灭除。那么第三种持戒清净的相貌，是说啊，这个人受了戒，但是呢，不能艰辛护持，他的这种意志力非常薄弱，遇到了染污的因缘呢，轻罪重戒多所毁患，不但是遮戒患了，连那个杀盗淫妄的根本罪也破坏。那么这个怎么办呢？这当中啊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如果以小乘的法门啊，他就不可以忏悔；如果大乘法门，还可以取向忏。这件事情啊，这个业啊，业的本质啊，业的体性啊，在大小乘的经论的解释是不同。那么小乘的经论是认为我空法有，小乘的思想认为我们的身心世界是刹那刹那的变化，在这个刹那刹那变化当中，我们找不到一个长依主宰的我，就我不可得。但是这个法是真实的，涅槃跟生死是真实的啊！你创造了一个善业，这个善业就存在法界啊， 这个法是真实，既然是真实，就是不能改变，定也不能转。啊，所以你这个破坏的这个罪，破坏的戒体啊，不能恢复清净了，因为这个法是真实性。既然是真实性，那就是你不能变异的，不能改变的，你一定要去得果报。啊，你不可能改变它的这个相貌，不可以。那么大乘的教法是思想是我空法空，我不可得，一切法也是因缘生。那么这个法是随顺什么因缘而生呢？就是万法为第一心，啊，心生者种种法生，心灭者种种法灭。这一切法的性质是因你内心安立的，啊，你的心改变，这个法就会改变。最终兴起将心参，心若灭止这一往，这个法是没有真实性。那么这样子讲的话呢，既然法不真实，那当然是可以消除，因为他假借因缘而生，也就能够假借因缘而灭，假借这个忏悔的因缘而消除。所以说这个在四众戒法的毁患，在小乘的教法，这种定业的思想就不通忏悔，就是说你已经是没有弥补的机会，你今生完全没希望啊！你对于这个圣道的修学啊，完全没希望啊！你只能够修修福报，跟三宝结个缘而已啊！但大乘的思想它不是这样看法。大乘的思想是认为啊，何其自性本质清净，一切的法都是如梦如幻。这个人他到无量十二也能够变成清净。在大乘的思想就是一直在这个清净的本性来观察，任何的罪业都可以忏悔，任何的罪业。问题是你是不是下定这个决心而已？好，所以这个是大小乘的不同啊。当然。那么你换了根本戒，那你只好依止大乘的取相参啊。那么你能够在取相参当中见到好相，那么这样子也算是持戒清净啊。所以最后，这个大师做了一个总结：古今云，佛法有两种见人，一者不作诸恶，二者作以轮回。这是引这个《大般涅槃经》啊。那么在《涅槃经》当中，佛陀说啊，这个佛法的修学啊，有两种健康而不生病的人。哪两种人不生病呢？第一个，他根本就未曾生病过啊，就是这个人呢、啊、受戒以后从来不犯戒的啊，受戒以后啊脚如冰霜沉潜不犯啊，这个人是千年的冰山雪人啊。二者作以轮回，那么他虽然犯罪，他能够如法忏悔，这样子也是健康的，也算是清净。因为忏悔则清净，忏悔则安乐。那么就是这个持戒的相貌有三种啊。那么第一种是完全不犯戒，第二种是犯了轻罪而忏悔，第三种是犯了重罪而取向善啊。那么这样子都算是清净的相貌啊。那么今天先讲到这，忏悔方法我们明天再说明。要打开讲义第十六面，己恶是忏悔方法。那么智者大师在讲这个修习止观的方法分成了十科，那么第一科呢就是纪元。那么首先说明呢、啊，我们修习止观所必须具足的条件，那么第一个条件呢，就是持戒清净。那么持戒清净当中呢，这个大师把它分成两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受戒以来能够轻重等持，从不犯戒，这种叫做持戒清净。其次呢，虽然有犯戒的情况，能够如法的忏悔，这个也是持戒清净的
情况。所以前面讲到持戒清净的相状呢，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不做诸恶，第二个是作以轮回，这两种都是属于持戒清净。那么当然第一种不做诸恶，这个是立根人，那么我们一般多数人都是犯了罪以后再忏悔，所以这个忏悔的方法对我们就非常的重要。那么首先我们先解释忏悔这个标题，这个忏呢就是指断未来非，就是我们针对于未来的过非，就是未生的恶法令不生，止断。那么这样子讲，止断未来非呢，它的一个内心的状态是一种誓愿，就是在佛菩萨面前我立定誓愿，从今以后呢永不再犯，一种誓愿的力量，这个叫做忏，止断未来非。那么这个悔呢，是此心已往犯，那么悔所针对的对象是已经造作的罪过，往昔所造的罪过，那么内心的一种羞耻、耻跟呵责，所以说这个地方，这个忏悔的定义当中，我们很明白的知道，这整个忏悔的过程，它的一个内心的一个操作呢，主要是一种呵责，对于过去所造的罪业的呵责。其次呢，针对于未来的一种发愿，永不再造作的发愿，一种是呵责的心所，一种是发愿的心所，那么就构成了这个忏悔的一个修行方法。那么这当中我们分两科，第一个是四忏，第二个是礼忏，看第一科，四忏。佛以忏悔者，悉具十法，著成其忏。那么智者大师讲到我们忏悔罪障啊，这当中要记住十个方法。那么这以下的十个方法呢，前面的九个是属于有相行，就是这个身口意是一直在这个有相的境界活动，那么这当中的有相也包括了对在杂染的相状里面的呵责，也包括对在清净相状的一种需求，总之呢，这个内心是在有相的境界活动，这有相行。那么第十个是无相行，内心呢是在空性的境界里面活动，就是无相行，那么这个有相跟无相合起来，就构成了这个取相上的一个内容。好，那么我们先把这个十个法门先把它念一遍。一者明镜因果，二者身重部位，三者身起惭愧，四者求灭罪方法。所谓大乘经中明诸行法，应当如法修行。五者花露先罪，六者断相续心，七者起护法心，八者发大誓愿度脱众生，九者常念十方诸佛，十者观罪性无生。那么这个取相忏，它所针对的是一个杀盗淫妄的根本罪的一种忏悔方法。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必须说明的是，或者我们今生并没有犯根本罪，但是从一个无量生命的观察来说呢，我们过去生也肯定造过杀盗淫妄的罪业，这些罪业都隐藏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所以说呢，我们还是有需要来做忏悔的。那么这个十个忏法呢，我们可以分成有四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修行方便，就是明心因果、身重部位跟身起惭愧 就是你在修忏之前的一个前方便，你在忏悔之前就必须具足的条件。那么第四、第五、第六是正修忏法，这个是正式的修行的操作，四五六啊。那么七八九，这个是一种功德的增上，功德增上。那么第十是无相行的啊，第十等于是无相，前面三个是有相行啊。那么我们应该说是先分两部分啊，前面的九个是有相行啊，第十个是无相行。那么有相行再分成三段啊，就是修前方便、正修忏法跟功德增上啊，应该这样子来分科。好，我们先看第一个有相行的第一段，明信因果啊。那么我们在忏悔之前啊，我们要能够明白深信因果的道理。换句话说呢，我们要深信生命的现象是有一定的规则啊，对整个生命的运转啊，不管是快乐的果报出现，不管是痛苦的果报出现，它的背后有一定的规则。这个规则就是所谓的因果的道理，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善业使令我们出现了快乐的果报，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罪业就会出现我们痛苦的果报啊，这个就是明信因果啊，我们对这个道理一种明白跟深信。那么这个中国报大师说啊，说这个明信因果啊，是一切善法升起的根本。那我们一个人为什么愿意断恶修善呢？它背后的动力啊，就来自于明信因果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在修忏之前啊，我们所要依止的一个正见啊。二者生动部位，那么我们相信因果以后呢，我们其次要去观察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罪业啊，去观察这个罪业的部分啊。因为忏悔的对象不是针对于善业，它是一种消灭的法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相信因果以后，我们知道这个善业恶业各有各的功能。那么进一步我们应该去观察这个罪业的过患，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杀盗淫妄的罪业，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这表示啊，它随时会引生我们痛苦的果报，表示这个意思。讲一个譬喻，就在这个经典上讲一个譬喻，说就像一个毒针啊刺到我们身上一样，这颗针它停留的越久，对我们身体的伤害越大，一定要赶快拔除啊。所以说呢，我们明信因果以后，我们进一步的去观察蕴藏在我们内心当中的杀盗淫妄的罪业是如此的危险，如此的可怕啊。我们对于我们已经造的罪业升起一种护卫的心情啊，就像这个针啊刺在身上一样啊，赶快要拔除啊。第三个，身体惭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从护卫心当中就升起了惭愧心了 这个惭愧心呢、就是这个从众嫌善轻惧暴恶啊。那么我们的心当中对于善法开始尊重，对于恶法开始轻视拒绝啊。这个惭愧心啊，对我们还没有入圣道、没有入空性的凡夫来说是非常重要啊。基本上我们一个人有惭愧心以后啊，我们也可能会在遇到染污的境界，会控制不了自己的烦恼习气去造罪业。但是因为你有惭愧心的摄持啊，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所造的罪业啊就没有什么力量，不会像过去那么的粗猛，那么的坚固。你这个惭愧本身对于烦恼的活动，它有一种折损抗拒的力量。 就有这种力量。那么我们会问呢、啊，这个惭愧心是怎么来？你为什么会尊重善法，会这个轻视恶法呢？主要是迷信因果。我们一般人啊，他造罪为什么会很重？因为他无所谓，他觉得善法跟恶法对他来说是没有什么差别啊。那么他内心当中呢，不知道善法的尊贵，也不知道恶法的可怕啊。那这种情况之下，他造恶业的时候，那力量是不得了的，很难忏悔的啊。所以这个例上说啊，说你这个造罪的时候啊，方便时、根本时、成瘾时，你在三时的过程当中都从来没有升起惭愧心，在造作之前升起的期待，正造作的时候充满了欢喜，造作了以后念念的随喜，这整个造罪的前面、中间、后面未曾升起惭愧心。那么在律上的说啊，这样的业是很难转变的，非常非常难转变的啊。所以说我们忏悔就是要从明心因果而升起部位，从部位当中呢，内心当中开始尊重善法，开始轻视恶法。那么你内心当中已经升起了惭愧以后呢，那么你就有资格开始忏悔啊，就是你这个忏悔之前的方便，前方便已经成功了。那么我们再看正修忏法，智者求灭罪方法，所谓大乘经中明诸行法，应当如法修行啊。那么我们有了惭愧以后呢，就要找到一个灭除罪业的方法啊。那么当然这个方法大乘经中明诸行法。那么我们的活菩萨的慈悲啊，历代的祖师的慈悲啊，就知道我们凡夫会有这样的问题啊，所以都把这个忏法都安排得好好的啊。比如说这个88佛啊，大忏悔文，或者大悲忏、广华三昧忏啊。那么这种忏悔啊，当然这当中很多仪轨啊，有的地方要你礼拜，有的地方是要念诵啊。那么总之你在修忏之前一定要把这个仪轨要弄熟悉，你不能在修忏的时候啊再来注意仪轨，那你就分心了啊，那你对于整个法的专注，这个相应力，整个忏悔的效果就受影响。所以说呢，你修忏之前，你找一个你相应的忏法，把这个仪轨弄清楚，它是一个什么样仪轨，它的设计啊，它一些礼拜拜完以后，它要你发愿啊，然后刚在礼拜之前，它有一段忏悔文，帮助你启发你的惭愧心，啊，正修的时候是拜佛。求佛力加倍，最后化验。那么这当中的里面的文字是讲些什么道理啊？有不懂的字先查出来啊，然后你才能够随文入观的。因为这个你内心当中跟法的相应啊，你一定要明白它的道理啊。这个文字在你的心中运转的时候，才能够发挥出灭罪的力量啊。所以你忏悔之前，你一定要把这里面文字讲些什么事情要弄清楚，然后才去修忏。那么第四个就正修忏法，无者发怒先罪。那么既然要忏悔，一定有一个对象。在历史上讲一个譬喻说，所以一个人身上长的瘤啊，要开刀把它割除，那么你一定要告诉医生你这个瘤长在什么地方才能够割除的啊。那么我们忏悔亦复如是，你今天是针对什么样的罪业来忏悔啊，一定要发露出来啊，让这个忏悔之前我们知道我们的病源在哪里啊。这个发露先罪啊，当然就有一个忏悔主啊。这忏悔主在大小乘的这个经典里面所记载的是不一样啊。这个小乘的思想啊，他的忏悔主一定要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 或者是一个出家众，或者是一个居士，只要是同凡圣的都可以。但是在菩萨界里面所明白的忏法，他就不一定是个人，而且多数都是佛菩萨。你看那个八十八佛的忏悔主普贤菩萨，大悲忏的忏悔主观世音菩萨。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在大乘的思想认为佛菩萨未曾灭度，那么既然佛菩萨他的那个明了的心性存在法界当中，我们向他发怒，他如实的知道，所以他有资格当忏悔主。所以说呢，这个大乘的法门的忏悔主是容许这个佛菩萨。不，当然你要相应，比如说你拜八十八佛，你忏悔主是普贤菩萨啊，你如果能够挂一个普贤菩萨的像状更好啊，没有也可以，你观想啊，坐着六摇白象的普贤菩萨也可以啊。那么这个大乘的法门，它是容许这个有这个佛菩萨做忏悔主啊。又得断相续性啊，那么任何一个忏悔，他要能够成就忏悔的功德，你一定内心当中要发愿立誓永不再造作，要有这样的愿力啊。比如说我现在啊对过去的苛责，但是我内心当中我的想法是说，我以后遇到这件事情我再做也无所谓，反正再忏悔，那这样子的忏悔是不能灭罪的。你一定要断恶念的相续啊，不管你以后是不是会造作，这个世间上的因缘谁也说不准，但是你在当下你的心情是立誓永不再造作，是这样的心情才能够灭罪啊。所以说呢，这个是要断相续心啊，一方面化入千罪，一方面当然是对于过去的罪业的苛责，对望的未来的一种立誓永不再造作。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正式忏悔的一种修行的方法。这个发怒先罪啊，是属于悔，此心已往犯，对已经造作的事情的一种苛责啊，发怒苛责。那么这个断相续心是偏重在忏，只断未来悔啊，就是对望着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的一种发愿，不再造作。这两个地方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偏重在悔，一个是偏重在忏啊。那么这两个心情呢，都是在你在拜八十八佛的时候啊，要同时的操作。这个就是正修忏悔的方法。那么再看第三大段，就是功德增上。七者起护法心，八者发大誓愿度脱众生。那么这两段事实上等于是发菩提心呢，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忏悔把病治好了以后啊，一般我们把病治好了以后，我们就要吃一些补药来加强自己的免疫系统。那么忏悔亦复如是呢，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容易犯罪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内心没有菩提心，没有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说这个人啊他也无所谓，说你这个人啊是一个啊没有资粮的人啊，业障深重，他也无所谓。你说我业障深重就业障深重嘛，有什么关系呢？好，那么他对自己的生命没有一种期待，没有一种增上的心情啊，那这种人很容易造罪的，他对这个过失没有免疫性的。所以说呢，我们内心当中如果有一种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使命感，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容易造罪业。所以在发菩提心的两个因缘，其中一个呢升起护法的心情，就是观想这个法啊，这个世间的佛法，这个佛法是世间的光明啊。那么你内心当中有发愿，那么敬未来际的护持正法啊，使令正法久住。
所以我们八十八佛后面也有这个劝请啊，请佛住是转法轮啊，劝请佛的住是请佛住是转法轮啊，这个就是一种护法性啊。八者发大誓愿度脱众生啊，前面的菩提心是依止这个法的住事而发菩提心，这以下呢是悲众生苦。那么观察每一个友情，过去都曾经是我们的母亲，那么他们对我们都有很重的恩惠，现在他们因为心中的无明颠倒在三界里面流转，每一次的流转都受到很多很多的痛苦。那么我呢对他们有一份的这份的责任来救拔他们啊，你的心当中有这样的誓愿，要度脱一切的乳母友情。我们一个人心中有使命感，修行会比较容易，也会比较主动积极。一个人修行没有使命感呢，就很难，要进步就很难。那么这两个就是在忏悔以后，那么接着发菩提心。九者常念十方诸佛，这个就是前面的发菩提心偏重在自力自真上啊。那么这个发常念十方诸佛，就是求佛力的加倍，求这个他力啊。我们不断的意念佛陀的功德、佛陀的相好、佛陀的名号。那么求佛力的加倍，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一种忏悔以后的一个功德增上。像我们这个八十八佛后面的化愿文，七支供养，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我以清净真意一切遍离尽无矣。后面那一段呢，他就是用七支供养，就是你事实上整个八十八佛拜完以后已经结束了，他后面用七支供养来功德增长，使令你在这个忏悔清净的当下给你升值一个菩提心。其实那个后面那七支供养就打一个免疫的一个针一样啊，让你以后不再犯罪。那么那个七支供养的一个心情啊，就列示智者大师列出的这三个啊，其护法心、化大誓愿度脱众生，乃至于常念十方诸佛。我们经常啊，我们这一念心啊，它的事情是这样，你那一念心记住十法界十个方向，你经常想着佛菩萨的境界，对我们是有帮助。虽然我们内心当中有十个方向可以去思考，但是你经常去想着佛菩萨的境界，对我们的成佛之道有很大的利益。所以说呢，常念十方诸佛，你经常意念十方诸佛，十方诸佛在做些什么事情，那对自己会有勉励的作用。那么这个就是有相行，就是说你看他的身口恶业很明显的有在做忏悔的仪轨，就是有相的一种修行方法。第十个是无相行，那么观罪性无生，换句话说呢，这个人他在那个地方做啊，你表面上你看不出他在忏悔，但是他内心当中事实上是在操作忏悔的方法。那么他是怎么操作法呢？是观，他是在先，当然这个地方应该先修止，让内心当中极静住，然后起观，观察什么呢？观察你所造作的罪业，